力量来自梦想，成功源于坚持，思想决定高度，心态改变人生，顶级智慧领先一步，思想创造价值。领导微表情，员工读心术，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开会是门技术活，作者简宁，播讲赵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论资排辈，会场上对号入座是上上策。开会心理学，思听则现象。很多上班族进入会场后总是随意找一个座位坐下，其实开会坐在哪儿，如何坐，哪些座位是职场新人坐的，哪些座位是领导以及公司红人坐的，都有讲究。此外，一个小小座位以及座次反映了与会者的不同心理，也传递给领导不同的信息。如果你经常开会又想明哲保身的话，可坐在后排或离领导较远的座位。如果你想在会场上给领导留下好印象的话，就要鼓足勇气坐到离领导近一些的座位上，积极表现。论资排辈，会场上对号入座是上上策。 Bruce 是我表弟的儿子，5年前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的第一年， Bruce 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一家美资企业上班。工作半个月后，公司管理层开会，因为英语流利，公司老总有意重点培养 Bruce， 就破例让他参加公司管理层的会议。开会时，公司是向参会人员提供咖啡的。那天 Bruce 进会议室之后，就去泡了杯咖啡，然后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一边喝咖啡一边看公司下发的会议资料。 Bruce 刚喝到一半，总经理的助理小燕就过来了，非常礼貌地对 Bruce 说，对不起，请你让开，这是我的座位。见此， Bruce 只好把座位让出，自己在后排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我后来才知道，像这种定期的高层会议一般都有固定的座位，呵呵，都是要对号入座的。在老同学的聚会上， Bruce 对同学大谈自己的职场感悟。公司开会，很多上班族到了会议室总是随便找个座位一屁股坐下去，这样随便坐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坐了不应该坐的座位。公司开会如果是大型会议的话，可以随意坐，如果开小型会议，比如高层管理会议，那就要论资排辈，对号入座了。来看小李的例子。小李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秘书，每次开会时，他总是最早来到会议室，先选择座位坐下，而且他选择的是次重要人物的位置，总经理右手边的位置。时间一长，那个位置就变成了他的专座，没人敢抢了。这意味着什么？聪明的上班族会恍然大悟，开会坐在哪儿也要论资排辈。如何选择自己的座位呢？最靠谱的方式就是根据你目前在公司职位。一，职场菜鸟的位子。如果你是职场菜鸟，新进公司没多久，对公司还缺少了解的话，可以选择不起眼的后排座位，这样可以察言观色，多了解公司复杂的人际关系。二，专家或技术骨干的位子。如果你在公司处于专家或技术骨干的位置，业务知识丰富，那么进入会场后，你可以选择第一排斜对着总经理的座位，或让重要人物看得到的位置，这样你就可尽情表现自己了。三，会议主持人的座位。在会场上，主持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最好坐在能掌控全局的座位，即面对门口离门最远的座位。如果是小型会议，如长桌会议，主持人最好是坐在短边的中间，这既是主人位又是掌控位，能传递给与会者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气势。 28岁的袁楠是南京一家贸易公司的销售部经理，公司主营空调、洗衣机等业务。最近公司招聘了一些销售员，经过短期培训后，袁楠就让这些销售员上岗了。昨天袁楠带了小赵、小李去拜访一个大客户，一家宾馆的采购部王经理。王经理是袁楠的老客户，从他手里接过不少订单。这次去拜访是王经理想从袁楠公司再进一批空调与洗衣机，可又嫌价格有些高，要袁楠过去谈一下价格。而让袁楠纠结的是，小赵、小李在会上表现很差，甚至不知自己应该坐在哪儿怎么坐。小李坐到了自己身后，最让袁楠伤不起的是，小赵竟然坐到了客户方的位置。袁楠一看这种情况，有些不满，可又不好发作。但王经理是一个性格直爽的人，见此，他对小赵建议道：“坐我们这边的这位先生，怎么坐到圈外去了？你最好坐到你们的阵营中去，别坐错了队伍啊！”听客户如此建议，小赵还算机灵，以最快的速度闪到袁楠这边来，但又不敢挨着袁楠，于是袁楠两侧座位很突兀地空着。王经理一看，就指着小赵、小李道：“这两位先生，你们最好坐在你们经理两侧，一边一个，这样才能为你们经理保驾啊！”小赵、小李一听，赶紧坐到了袁楠两侧，而客户的几个工作人员则与袁楠他们的销售员正面而坐，一时间会场上多了几分正式会议的氛围。这次洽谈会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袁楠又为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子。尽管如此，袁楠依然感觉很受伤，很丢面子。回来后，他马上安排人给新销售员上了一堂座位课，商务洽谈会应该如何做才对。身在职场，有时免不了要去拜访客户，参加一些商务洽谈会和谈判。别看参加这类会议的人不多，讲究却不少，特别是在如何做的问题上讲究更多。经常参加这类会议的资深职场人士都深谙以下这几项不是规则的规则。一，如果你经常看一些评论性、辩论性电视节目，你会发现对立的双方都是相对而坐，而不是一字排开。这样安排座位更易造势，让双方的气势不断增强，论战越来越激烈，高潮迭起，从而达到让节目叫座的目的。参加洽谈会或谈判会，一般是我方坐成一排，对方坐成一排，相对而坐，这样就无形中为会场增加了几分剑拔弩张的气氛。二，如果会议中有特殊规定，或相关人员已经做了安排，与会者最好入乡随俗。就拿长桌会议来说吧，有的会议主办方将客户方高级代表安排在长会议桌中间的位置，乙方坐在对面，以重要人物为中心依次落座，但会议桌的两端要空着。三，如果开的是排定座位的会，一定要先问明白自己应该坐在哪儿，可以先向同行的资深同事请教，如果他也不太清楚，再问会议主办方人员。如果会场有工作人员或引座人员，最好等着他们将自己引导到座位上去。四，如果洽谈成功，与对方签约的时候，可以换一个靠近签约方的位子，如坐在对方的侧面，这样既可以让对方感觉自己有亲和力，又能在签约时不必将合约递过去，而是轻轻挪给对方，以便尽早完成合约的签订。商务洽谈会上如何做有很多讲究，参加这类会议，如果你不想受人笑柄、惹毛领导，就要在平时多学习，多向人请教，这样就能避免坐错了位子，坐丢了前途。苏杰与刘璐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同时被招聘进一家世界500强中排名靠前的电力公司，公职于市场部，是同事兼死党。 这家电力公司的工薪福利待遇什么的都非常不错，但就是会多，特别是市场部，一周有很多时间都在开会，计划会、汇报会、学习会，形形色色的会议，让刚毕业的苏杰与刘璐都有些不适应。半年过去了，苏杰与刘璐已经适应了公司的会议文化。不过两人在开会选择座位时，苏杰喜欢坐前排，刘璐则喜欢坐后排。一年后，市场部的王经理被提拔为副总经理，主管公司销售。市场部副经理老张被提拔为市场部经理，而副经理的人选要从现有员工中择优挑选，由现任王副总经理推荐。他选的那个人竟然是苏杰，很多人对此不解，特别是刘璐简直是惊呆了，王总为什么推荐苏杰呢？论工作能力他还不如自己，其他方面与自己不相上下，而且自己比苏杰加班多，难道他是王总的亲戚，或其中有什么潜规则？王总为何会极力推荐苏杰呢？一次开会时，王总坦言，开会时苏杰总是坐在前排，这说明他有自信与进取心。我们团队最需要有自信与进取心的人，虽然他的工作能力并不是最强的，但我还是向人事部推荐了他。小小的就座貌似没什么，可在一些领导看来却反映了与会者截然不同的心态。开会习惯坐在前排的人也许工作能力一般，可有自信心和进取心，坐后排的人也许能力不凡，但畏畏缩缩，不思进取。经常参加会议的上班族们要多加反省了。一，开会时你是如何选择座位的？是不是总是下意识地往后坐？二，你是否观察过你的同事？哪些同事喜欢坐在老板身边？哪些同事常常坐在老板对面的座位上？还有哪些人明明内圈或前几排没坐满，他也会选择坐到外圈和后排去的？接下来你就要考虑如何在座位的选择上给自己一些正能量了。一，很多上班族一进入会议室就争抢后面的座位，而前两排的座位无人问津。如果你想尽快升职或加薪的话，那就不要跟你的同事抢后面的座位。靠后的座位很低调，明哲保身，却容易给领导造成胸无大志的印象。而且后排被坐在前面的同事挡住，在领导面前成了隐形人。老板会提拔那些自甘隐蔽的下属？用脚想都能想出答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开会选择坐后排，等于给自己的职场前程注入了负能量，而选择坐前排，那就等于给自己注入正能量。美国学者霍尔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最适合的社交距离，特别是上下级关系，是4到12英尺。这就意味着下属要与领导保持良好关系，应该选择领导4到12英尺范围内的座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开会时选择后面坐也不能给自己正能量。二，前排哪个位置能给自己正能量呢？答案是，最好的是第一排靠右的座位，次优的是第一排中间或稍靠左。这些座位能够统观全局，既可以看清领导的表情，与其眼神交流，又可以随时交谈。如果你已是公司的资深员工，想再晋级或让老板加薪，就一定要选这些位置。坐在这些位置的人一定要积极表现，除认真听会，还要积极发言，多与领导互动，这样就能给领导留下为公司着想或进取心强的好印象，从而在加薪升职时第一个想到你。由于领导也很容易看到坐在这些位置的员工，所以千万不能有不良动作，比如与其他同事聊天或用手机发短信，最好是准备一个笔记本，认真做笔记才是正道。
力量来自梦想，成功源于坚持。 思想决定高度，心态改变人生。顶级智慧领先一步，思想创造价值。
会场上做靶心区的上班族们伤不起。吉文所在的保险公司总是周一开例会，每到周一开例会时，公司很多新人总喜欢找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或者找一个老板或自己部门经理看不到的位置坐下。吉文认为，一个员工想要升职加薪，必须要在开会这种场合坐到领导能看到的地方。只有在领导面前多露脸、多晃悠，增加曝光率，才有可能让他们多了解他，从而增加被委以重任的概率。于是每次开例会，他都会坐在老板或经理的正对面。一天开会时，他忘记了将手机调到静音状态，结果会开到一半，有个朋友打电话过来，他的手机立马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经理一听十分生气，点名批评道：吉文，开会你手机不调静音，不是影响大家吗？让吉文后悔莫及的是，这之后开会，上司总是找他茬，习惯性地批评他。比如这周一开早会，刚开到一半，经理就点名批评道：吉文，你难道不知开会时要做笔记吗？难道不知道开会时不能打瞌睡吗？每每吉文被批评后，总是不明所以，经理这是怎么了？鬼迷心窍了吗？还是自己真的很笨？其实吉文之所以总是被批评，不是经理怎么了，而是他在开会时坐错了位子。尽管他坐上司对面的初衷是想在上司面前多露脸，却不知坐在上司正对面是坐在与上司对立的位置，坐在了靶心区。吉文之所以坐在靶心区，是不知道有一个坐向效应。而所谓的坐向效应，是指在人际交往心理学中，由坐向影响交往心理的一种现象。一，从坐向效应来分析，无论何人，如有人与自己相对而坐，通常在心理上就有受人视线逼视的感觉，在这种逼视下，自然会产生压迫感，并产生直视对方心理的攻击性。与人争辩时，很多人总是不自觉地采用正面相对的坐向，就是这个原因。二，受心理省力原理的影响。通常人们都会受人的心理省力原理的影响，相对而坐受这种原理的影响比较大，反之并排而坐则受这种原理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并排而坐，如果想与人理论，需扭转头部，时间稍长，人的脖子就会紧张发酸，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争论的兴趣与斗志自然会大大减少。如果想明哲保身，不想出风头，可以选择离领导远一些的后排或老板看不到的座位，这样就能避免坐在靶子区。如果想在领导面前多露脸、多晃悠，增加曝光率，可选择离领导近一些，但与领导视线斜向交错的座位。如果你挨紧领导来坐，最好选择坐在领导的左侧。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一箭双雕，既能轻松观察和解读对方的微表情，又可以将自己情感薄弱的左半边脸隐藏起来。开会发言术，不懂会场讲话之道，你就当场被淘汰了。会议室就像跑马场，众目睽睽之下，每个参与者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得到展示自己的机会。开会发言不比平时说话，它是一门技术活，更是一门艺术。职场菜鸟们要想有精彩的发言，一定要多了解并掌握一些发言术，如说话时保持声调的激昂，不要用催眠的语调，注意运用身体语言等。当你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用领导喜欢的方式发言时，你不仅能赢得同事的掌声与喝彩，也会迅速提升你的职场形象，还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升职加薪机会。 开会时是否选择在领导身边位置落座，便完全取决于你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了。如果你有晋升或是加薪的梦想，如果你想得到提拔与重用的话，开会的时候有机会坐在领导身边，你一定鼓起勇气去做，别怕其他同事说闲话。当你坐在老板身边的座位时，一定要积极表现，如能做笔记就奋笔疾书地做好笔记，有发言机会就积极发言。开会不懂发言术的悲剧。朋友老汪是上海某汽车公司的老板，周四上午他让我去他们公司找他，说有要事相商。到他公司是秘书接待的，说汪总在开会，还有几分钟就开完了。我在接待室等了5分钟，老汪就开完会了。不过他进接待室时，我却发现他眉头紧皱，显然有点不悦。汪总，怎么了？
哎，郁闷死了，我们单位刚招进来一批大学生，开会时发言一点儿也不靠谱，要把我气晕了。
说脏话了？
那倒没有，就是不会讲话，讲不到点子上。哎，不说了，一说就来气。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这才从他嘴里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来老汪公司采购部的刘经理就要到退休年龄了，老汪不想让他退休，想返聘他做顾问。老汪自己本来打定了主意，开会时只象征性地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结果老员工竟然都不说话，这也就罢了。新招进来的小林初生牛犊不怕虎，开始侃侃而谈，一面大谈特谈现在公司主管要年轻化，一面又大说特说社会淘汰机制，把老汪给气的呀，就差当场暴怒了。可小林倒好，也不知道看老汪的脸色，就跟做个人演讲似的，估计是觉得自己真理在手，所以自然理直气壮吧。开会时，一些员工为了表现自己，肯定会积极发言，如果发言精彩，就能给老板、上司和同事留下好印象，这也等于在职场中迈出了成功的一步，特别是职场新人。可如果发言不出彩，甚至像上面的小林满嘴跑火车，与领导唱反调，那结果就不用说了。其实发言是一门技术活，职场菜鸟们要想有精彩的发言，一定要多了解并掌握一些发言术。一，林肯说，砍树若需8小时，我会花6小时磨斧。一个精彩的发言是要经过长时间认真准备的，即使是2分钟的即兴发言也应该认真准备，比如搞明白会议主题，自己为什么来开这个会，参加会议的都有谁，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了解完这些情况后，一定要提前查阅相关数据材料，事先想一下会议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自己的观点别人会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应该如何说服他人认同你的观点。当你准备充足，充满正能量，满怀激情的发言时，你会惊奇地发现听众很快会为你的自信与魅力折服。二，效率是衡量一个会议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要想让自己的发言有效率，人人爱听，一定要做到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主题清晰，言之有物。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开会前写好发言稿，发言稿尽量提纲挈领，条理清晰，先讲观点再说理由，把发言内容列成条目，每个条目都能用几个词或一句话概括重点，每一个相关条目下要用数据材料论述。三，发言开头很重要，特别是刚开始的1分钟一定要吸引人，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用故事或者有说服力的数据。四，开会态度很重要，开会时一定有自信，因为自信的人全身都会散发一种热力，令身边的人被你吸引，但不能太过自信，太过自信就是狂妄自大，不管同事还是领导都不会喜欢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五， 要想有高水平的发言，那就要平时多看些书，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样才能表达到位，说出高水平的话来。六，发言要因人而异，要做到发言得体，一定也要对号而发。例如，你是公司资深员工，可以就事论事，直奔发言主题。如果你是新人，不妨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公职于哪一个部门等。发言结束时要客套一些，如我才进公司，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以后还望领导与同事多多提携帮助，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各位领导指正。当然，也可以先在会场上向同事表示友好，然后发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开会是门技术活，作者简宁，播讲赵东，感谢收听。